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39年12月11号，公元2013年1月22号星期二。在今天的节目里，请听以下新闻提要：又有四名西藏僧人遭中共非法判刑，顿珠汪清被转移至西宁市女子监狱，第26次心灵与生命研讨会圆满结束，印南举办展览，以佛教和科学观点阐述五官功能。下面请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位于西藏安多阿坝州阿坝县格德寺和马尔康县草灯寺的四名僧人遭中共当局非法判刑。达兰萨拉西藏格德寺境内紧急情况联络小组成员次人向本台介绍说，西藏安多阿坝州马尔康县草灯寺现年18岁的僧人亚培被判6年有期徒刑，现年18岁的僧人南赛被判10年重刑。另外，西藏阿坝县格德寺现年19岁的僧人洛桑森格于本月中旬被判处2年有期徒刑，现年22岁的格德寺僧人阿松被判处2年6个月有期徒刑。次人还表示，来自西藏安多阿坝州小金县的现年约20岁的草灯寺僧人图汪丹增和草灯寺寺管委员会成员热丹也被先后拘押过，依然被非法监禁。次人表示，被判刑的西藏僧人洛桑森格、亚培和南赛三人于2012年8月12号深夜分别在其僧舍中被捕，西藏僧人阿松于2012年8月16号深夜被捕。至今，中共当局从未公布这些僧人遭捕和判刑的原因。其中，洛桑森格和阿松都是西藏安多阿坝州马尔康县草灯乡达托村人，亚培是马尔康县周车村人，南赛是马尔康县克拉基村人。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西藏纪实影片《远离恐惧》的摄制人顿珠汪清目前被转移到青海省西宁市女子监狱中，详细内容请听次人的报道。
现居瑞士的顿珠汪清堂兄江阳次臣在接受本台电话采访时介绍说，据说顿珠汪清因为把西川监狱的受苦状况计划透露给外界，从去年3月份开始数月被单独关押在紧闭室，遭受严厉的对待。他的家属于本月15号到西宁市女子监狱中探亲，当时顿珠汪清要求家人买些心脏病的药物给他，以此推理顿珠汪清的健康状况令人担忧。中共政府并没有向顿珠汪清和其家属表明为何将顿珠汪清从西川劳教所转移到条件较好且没有向政治犯的西宁女子监狱中的真正原因。对此，江阳次臣表示，顿珠汪清在被关押西川监狱期间普遍受到其他犯人的敬重，因此当局决定把他转移到女子监狱。在体力劳动方面比西川监狱好很多，但他的内心将会受到更大的痛苦，因为在新的监狱中他完全被隔离或孤立。 西藏政治犯敦竺汪清因制作西藏纪实影片《远离恐惧》，于2008年3月26号被当局非法拘押。随后，中国当局在未通知敦竺汪清家人的情况下，由所谓青海省西宁市中级人民法院秘密开庭，以指控涉嫌颠覆国家罪对敦竺汪清判处了6年徒刑。由于敦竺汪清身患乙肝，加上狱中常常受到酷刑折磨，身体变得瘦小并发黑，目前他的健康状况急剧恶化。西藏纪实片《远离恐惧》聚集了108名藏人，对于2008年北京奥运、当前的西藏局势、达赖喇嘛尊者返回西藏的看法与意见。其他几名参与或出现在该纪录片中的藏人也遭受到中共当局严格调查。
请继续收听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的新闻节目。从1月17号开始，在印南卡纳塔克邦西藏哲蚌寺中举行的第26次心灵与生命研讨会于今天22号正式落下帷幕。心灵与生命协会会长亚瑟扎囧克在上午的闭幕仪式上指出，在达赖喇嘛尊者长期的努力推动下，最终使得科学和佛教这两个原来毫不相干的世界走到一起，为人类的共同利益做出贡献。扎囧克指自己虽然不是佛教信徒，但是被尊者的精神所感动。他相信冥思的力量，表示希望尊者能够继续对科学保持兴趣，并称希望某天能看到尊者的名字出现在一份权威科学杂志的作者名单中。
Thank you, Your Holiness. It's been great to be with you.
此外，达赖喇嘛尊者还在今天接受了多家藏语广播电台的共同采访，教导境内外藏人和其他国家地区的佛教信众们通过勤奋学习来维护佛法。
满足他确认真实的能力的压力，轻而不带压力，还来不当着当着心不离。
达赖喇嘛表示，我们处在21世纪，外在物质正在不断地得到发展，但仅这样是无法带给人们幸福快乐的。科学家们也开始关注慈悲对内心快乐和身体健康的影响，并展开研究。尊者提出，世界上的各大宗教都倡导慈悲，而佛教教义中又对慈悲的重要性进行了深入详细的阐释。因此，佛教僧侣同科学家们在过去近30年间进行的对话，使双方都得到了不同程度的益处，同时也证明了我们的祖先历尽千辛万苦，从印度取来的佛法可以和科学相提并论。达赖喇嘛强调，在阐释今生的心理学和哲学问题时，藏语文的词汇非常丰富，藏人们应该为此感到骄傲。而且所有藏语文的使用者和藏传佛教的追随者们都应该认识到这一文化的珍贵之处，并进行保护和发扬。尊者还表示，希望华人法友们不要只注重宗教的外在形式，而忽视对经典的学习。尊者说，中国历史上盛行佛教，所以世界各地的华人所在之处都有寺庙等佛教的影子。但是不少华人法友们都只去重视宗教仪轨和诵经祈祷等外在的形式，这是落后的表现。佛陀初转法轮时就对仪轨和形式只字未提，所以希望华人法友们要更加注重学习佛教经典。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 藏人行政中央图书馆利用第26次心灵与生命研讨会在印度南部西藏哲蚌寺举行的机会，特别举办展览活动，从佛教和科学的观点详细阐释人体五官的功能。下面请听次人的详细报道。
本台驻印南记者发来消息，每天傍晚7:30到9点，在印度南部西藏哲蚌寺中举办的关于五官功能展览会上，以科学和佛教的基础上分别辨识人体五官的功能，以多姿多彩的绘画、丰富的材料和详细的解说，每天都吸引着大批僧俗民众前来观看和体验。这次展览会上有著名的神经科学家用机器的模型来展示五官功能，同时西藏图书馆还展出了用藏语出版的关于科学方面的十几种新书。西藏图书馆科学培训小组成员尼玛扎西向本台介绍了举办这次展览会的主要目的。他说，以佛教和科学之间的观点来阐释人体五官的不同功能和互相依赖性，从而了解更多的关于科学方面的知识。
在今天的介绍西藏问题节目中，请收听西藏人民议会议员巴瓦格桑坚参翻译并亲述的《论西藏与满清关系史》。
那这为什么这里面要提到达赖喇嘛？其实达赖喇嘛的传里面为什么要写到这么一些细节呢？因为，清朝皇帝当时在满清，当然整个在一些，特别是清朝皇帝当时有很高的一些威望，所以呢，清朝皇帝所给予的一些，就是说所谓的他的孔雀羽林，所以说就是说满清皇帝的一个权力的象征吧。不仅仅在就是说满清地界，包括在西藏，包括在蒙古，还包括在其他一些，比如像南海、像朝鲜、越南，那都有很高的一些，就是说另一家，所以呢，把这些都当时的很多历史里面会把这些写出来。但是这里面呢，就是说，可以理解为就怎么讲呢？就是说，满清皇帝就是对七世达赖喇嘛父亲的一些，就是说特别的一些，就是说，尊重的一种体现。这些所谓的这些孔雀羽林都是具有，就是说很高的这些战功。或者说平定，就是为满清皇帝收复很多，就是说疆土疆域，这么一些特别有功能才会给予这么一些余力。但是达赖喇嘛的父亲清朝皇帝为什么？因为达赖喇嘛父亲其实对满清没有任何的这样一些就是战功或者功劳，但是只能就是对达赖喇嘛的尊重啊、因为达赖想邀请达赖喇嘛到满清这里，但是由于西藏地界比较高，而内地呢就是说比较苦涩，所以满清皇帝担心达赖喇嘛到内地引起一些就是说汉地的一些传染病积累，所以不敢邀请，所以才邀请达赖喇嘛的父亲。我在这么一个过程里面呢，有这么一些就是说所谓的词语的烽火，或者是词语的一些这么一些东西。公元1730年，有大清国库拨出14万银两，在摩崖嗯，高塔地方为七世达赖喇嘛新建了一座寺庙，摩崖高塔，也就是现在就是说康区的，就是说现在拔妹，也就是说一个道孚县一个拔妹地方，这里面有个高塔寺啊，就这个地方为达赖喇嘛修建了一座寺庙啊。由于这一年达赖喇嘛返贫弃仆人，把这一情况呈报清皇后，清皇立即派遣御医以及因就是以及翻译前来争执，也在这时里藏地方发生地震，其实达赖喇嘛搬到了他地方。这个里面呢，主要当然满清皇帝由于里藏毕竟就是说虽然在康区比较安全，但是呢还是是康巴的比较中间地段，所以把其实达赖喇嘛邀请到你就是说康定，也就是说比较近的高塔地方居住，就是也是为了就是保护达赖喇嘛的安全。
以上收听到的是西藏人民议会议员巴瓦格桑坚参翻译并亲述的《论西藏与满清关系史》，欢迎在下期节目中继续收听。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次节目是由端云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是的嘞。